宝贵的名字祈求， Amen。 感谢主，我们预备好心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会一同来到诵读神的话语的。今天的讲道的题目也挺特别的，我觉得箴言最终章三加一，警世格言。咁我自己去睇个箴言三十章十五至三十三节嘅时候咧，觉得好深啊，好多三又好多一咁样，又好似好难读咁样。但好感谢神咧，让我咧诵读咗呢一篇嘅箴言三次之后咧，佢咧就教导咗我可以尝试将佢嚟到分段，让我哋可以更加可以每一个字都清楚去明白。咁一阵间大家见到咧黑色字体嘅字咧，我就想邀请姊妹同我一齐读黑色字体，紫色字体咧。我就请弟兄读，好冇？黑色字体姊妹，紫色字体咧就弟兄读。咁最后嗰两节咧，好似系红色字体系咪？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咩字体。最后嗰两节咧，我哋就会一齐读嘅，三十二同埋三十三节，好嘛？大家预备好啦，我哋慢慢嘅，我哋清楚嘅，将神嘅话语嚟到读出嚟。箴言三十章十五节起，马王有两个女儿。常说给啊给啊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，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和石胎，浸水不足的地，并火，欺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初所吃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男与女交合的道，淫妇的道也是这样。他吃了，把嘴一擦，就说：我没有行恶。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作王，愚顽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续新主母。地上有四样小物，却甚聪明，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；沙番是软弱之类，却在乜嘢呢？磐石中造房。地上有四样小物，我哋继续啊！啊，系，跟住到廿七节啦，唔该。好，我哋继续。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守宫用爪爪墙，却住在皇宫。暴行威武的有三样，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，就是狮子，乃百兽中最为猛烈，无所躲避的；猎狗，公山羊和无人能救的君王。好啦，我哋一起读咯。你若行事如幻，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护口，摇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好啦，咁我咧就有请廖牧师嚟到咧释放解释神嘅话语，唔该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咧嘅内容咧，好似 biology 咁，好似啲生物学咁吓。咁我知道咧，在座即系有多人读即系 bio 嘅，咁我就即系唔会喺大家面前咧班门弄斧，只不过咧将圣经嘅说话咧同大家去分享。咁咧军队咧就招募新兵，咁啊甲咧就去面试啦。咁啊主考官咧就问一加一等于几多？咁啊甲就答三。错，五，错，七，都错，你可以出去啦。咁啊，主考官咧就喺甲嘅申请表上高咧就写咗一句说话：冇受过教育，但系能够随机应变取录。咁啊，乙就面试喎， 主考官就问一加一等于几多，咁啊月就答三，错，三，错，三都错，你可以出去啦。咁啊，然后咧主考官喺月嘅申请表上面咁写，佢话冇受过教育，但系立场坚定，取六。最后咧丙就面试，主考官咧就问相同嘅问题，咁啊丙咧好坚定，一而再咁答系二咁。主考官咧嘅评语就系、是、受过教育，但系唔识变通，不取六咁。嗱，呢一组箴言咧，成组箴言啊，有五句数字嘅格言，每一句咧都提到四样嘢。阿古尔仲系阿古尔讲噶，阿古尔咧就用三加一等于四嘅方式咧嚟到表达，透过观察大自然嘅事物同埋社会嘅现象咧，指出人生嘅大道理。表面上每一个数字组合咧，好似一个谜语咁，彼此好似唔拉更。但其实呢他们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，对任何时代的读者和听众呢都有警示的意义。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组的箴言，第十五节至到十七节，不足的贪婪，不足的贪婪。圣经那里 说马王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啊给啊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不说够的，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和石胎，浸水不足的地，并火，嬉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初所吃。其实这几句箴言呢延续了第十一节至十四节关于贪婪的精神。如果大家记得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的话，阿古尔呢用一个自然生态去表现贪婪。他说人的贪婪就好像马王的活动永不满足。马王是什么呢？可能有些人一立就以为是蚂蚁。马王是马王，即是水蛭，或者香港人叫什么奇乸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奇乸。以前阿爸阿妈教我们洗西洋菜的时候要撒些什么，撒些盐下去拿走些奇乸。如果被他黏在上身的时候，他就会吸血的了。所以呢他们又叫做吸血虫。咁马王有个特征，个特征就是头同埋尾呢都有个吸盘㗎喎，好似两个口咁。马王会从两个吸盘伸条刺出嚟，吉入人或者动物嘅体内去吸血。佢每一次吸大量嘅血，佢吸嘅血等于佢嘅体重呢两至十倍咁多。马王吸血嘅时候，个吸盘呢就吸实人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俾啲奇乸吸住吓，吸实人，咁然之后咧死都唔放，吸饱为止嘅。马王有两个女儿咧，就系指到佢有两个吸盘或者咧两个口，佢哋一味咁话俾我啦，俾我啦，或者咧我要我要。阿古尔就用呢一个令人好反胃、好厌恶嘅现象咧，去比喻一个贪得无厌的世代和人心。一个人野心勃勃是很难叫停他，他内心好像无底深潭一样，不会满足，他只是想要要要越多越好，他无止境地去追求财富、追求利益和权力。他不会跟你说我够了，我不需要了，他的字典里面没有满足或者足够两个字。阿古尔呢跟住呢就提到三样唔知足嘅嘢，加埋唔讲够啦多谢嘅第四样呢，就总共有四样嘢。呢四样系咩呢？就包括阴间和石胎、浸水不足嘅地方、并火。原来阴间通常呢喺圣经里面呢去用嚟形容死亡嘅力量，死亡不断去掠夺生命，世上嘅生命有几多呢佢都立几多嘅。阴间永远咧都装唔满死人噶，系咪啊？好啦，石胎，原来石胎系指妇女嘅不育啊！我有个阿姨咧生第一个系女，于是咧佢就想生第二个咧系仔啦啩咁，但系第二个咧都系女，佢就希望咧第三个系仔，但系第三个咧仍然系女，咁啊佢好唔甘心，希望第四个咧就追到仔，第四个咧都系女，但系佢有冇停咧？冇停。佢點都要生個仔，佢諗住咧第五個一定係仔㗎啦，卒之咧第五個都係女，最後咧 佢无可奈何接受五个都是女，因为咧佢生到都冇可能再生都唔定。对好多中国家庭嚟讲，不孝就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如果冇个仔继后香灯咧，系一个好大嘅遗憾。何况连一个女都冇就更加难堪。喺古代嘅以色列咧，一个女性不育系奇耻大辱。圣经咧有好多例子，譬如阿伯拉罕嘅太太撒拉啊，记得吓。撒母耳嘅妈妈哈娜，不育嘅女性唔单止喺屋企咧冇定企，喺社会上面咧亦都俾人去藐视。所以咧，不育嘅妇女会不断咁去渴求有仔女，希望咧能够吐气扬眉，争翻啖气。拉结嘅反应咧就系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啊！佢死女啊雅各都唔关阿雅各事。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节，佢话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子子，对雅各说：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仲有哈拿，佢不住向神祈祷，死女死女，向神哀，冇一子半孙，誓不罢休，石胎不知足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浸水不足之地，中东嘅地区咧系属于热带沙漠嘅气候，土地咧干得好快，落几多雨咧都唔能够补湿嘅，烈日当空几多水咧都好快蒸发咗，或者咧俾嗰啲沙泥咧吸干，任何嘅时候都系干蒸蒸咁。人嘅贪婪就好似永远唔能够保持湿润嘅土壤，又好似海绵啊，吸极都吸唔满，吸唔够，吸唔完咁。好啦，最后一样就系火，火啊更加可以显示呢一种贪得无厌嘅精神。烈火经过嘅地方都会变成焦土，火遇到可以燃烧嘅嘢咧，就会一路咁烧落去。所以我哋成日话星星之火可以咩啊？可以燎原。贪婪就好似烈火吞噬佢经过嘅一切。一个人贪得无厌，攞到兴起嘅时候咧，永远都唔会满足。好啦，简单讲，呢四样嘢都有一个共通点，都系冇贡献、冇付出，只有不断苛索同埋要求，冇一样嘢会话够啦，我心满意足。贪婪亦都系一样。好啦，你会觉得奇怪，跟住嗰个说话点解咁压突嘅？原来阿古尔用一句说话去总结贪婪，他说弃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 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初所吃。这句话呢不是数字针言来的，又好像跟前面刚才讲的那几句九不搭八一样。这句话呢好像一个很严厉恶毒的咒诅，你不尊敬父母，结果会什么？会死无葬身之地，甚至死无全尸，尸体会被雀鸟来到去啄食。其实呢这句话呢可以作为对贪婪的一个评语来的。阿古尔提过眼睛和父母嘛，回应回第十一至第十三节，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，如果不记得再看回上次阿古尔讲的演说，第十一至十三节的描写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你对父母不尊重，到头来你都不会被尊重。而眼睛通常可以象征什么？象征傲慢和藐视，也可以用来描写贪婪和不满足。在圣经里面，阿古尔严肃地提醒读者，你要注意后果。贪婪的人为了满足自己，不断剥削掠夺困苦贫穷的人，他们的结局同埋粗鄙无礼、藐视父母嘅人一样，最后会轮流转，你会自食其果。呢个第一样。第二组嘅箴言十八至二十节咧，我想讲嘅就系一条脱轨嘅歪道，脱轨嘅歪道。我所猜不透嘅奇妙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嘅共有四样，就是鹰在空中飞嘅道，蛇在磐石上爬嘅道，船在水中海中行嘅道，男与女交合嘅道，淫妇嘅道也是这样。他吃了，把嘴一擦就说：我没有行恶。好啦，第十八至到第十九节咧，阿古尔提出四样佢唔理解嘅事，佢形容呢啲嘅事系乜嘢啊？系奇妙嘅。 是奇妙的。这一组三加一等于四的箴言，将四种奇妙的现象摆在一起。阿古尔呢对这些现象的反应是我所猜不透，我所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。而这句话呢，大家留心，有一个字重复出现，道，就是个道字。道可以指什么？道可以指定律，可以指一些常理，一种模式或者行为。前面四个道是常规来的，一些常理来的。而第十二节加插了另一个道，这个道是什么呢？是脱轨的道，是歪理，是旁门左道。这四个道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句好像谜语的箴言重点又是什么呢？原来头三个道展示了常规的活动和大自然环境的关系。鹰在哪里飞？在空中飞。蛇在哪里爬行呢？在磐石上爬行。船要在哪里航行？在海中航行。而第四个道就讲到男女的亲密关系和行为，男与女交合的道。好了，对阿古尔来讲，这四个定律或者行为非常之奇妙，很难理解。这些常规的活动有既定的轨迹，但是我又不明白他们怎样去运作的。如果他们一脱轨的话，结果又会不堪设想。头三个道包含了神创造大自然的元素，包括什么？天、地和海，加上四种受造的物体，鹰、船、蛇、船和男女。船是人造，都是被造的物体，他们各从其类，各施其职，按照神创造的定律和轨迹来到活动，是一件本来很正常优美的事。他们完全出自神的智慧。鹰的正轨呢，就在空中飞，它不会隔眼游水的，是不是？蛇的正轨在磐石上爬，蛇不会尝试飞上天空。船在海中行，一定不会在礁石上面来到行驶。如果脱轨或者背道而行呢，它们一定死硬撞烂。同样正常的男亲女爱呢，都是神智慧的定律，离开神所定的界线，脱离正轨，破坏创造的常规，人照就要自食其果，承担不必要的痛苦了。所以呢，阿古尔呢就加插了一个反面的教材，第五个道。它和前面四个道完全不同，它是一条脱轨的歪道。正如淫妇不约束自己的性欲行淫，就当食生菜，当家常便饭，偷完食抹下嘴就当没事，为自己的脱轨不当的行为去合理化。明明做错违规不合法，还大言不惭，大声夹恶，认为自己大条道理。今天的世界很多人都不依正轨做事，而是背道而行，将不合理的扭曲变成合理，不合法变成合法，不啱讲到好啱，是非曲直，黑白混淆，指鹿为马，歪理当真理，令我们难分真假。难怪阿古尔话，淫妇的道也是这样，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。阿古尔感到好费解，不明白，不了解，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出现这些脱轨的歪道，正如他不是很明白理解大自然的常规和定律一样。好了，第三个很有趣，就是一个错配的震撼，第21至23节，一个错配的震撼。他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仆人做了皇帝，如患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续主母。一听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。阿古尔又提出四个错配的现象，这些现象呢令人无法忍受，令我们觉得很震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的呢？原来第21节呢，在希伯来原文呢有一个字就 under， 即是底下或者之下，直译是在三件事底下呢地就会震动，在四样底下地就担当不起了。 反映了这些事件或者这些现象的影响力非常之震撼，令人难以接受。正如淫妇的道破坏神智慧的定理，这里所提的四种现象呢，也都照样颠覆了正常的秩序和常规。但在古代呢，近东一带的人呢，认为地震是由于大自然的定律受到骚扰或者破坏，而愚昧的兴起和猖獗就好比大地震动一样。假如愚昧人得势，愚昧人去掌权，就会搞乱整个国家或者社会本来正常的局面。阿古尔在这一处呢，就提到四种人，哪四种人啊？仆人、愚顽人、丑恶的女子和婢女。这四种人呢，在社会上面本来没什么地位，吃不开的，但是命运弄人，仆人居然做了皇帝，愚蠢人呢，或者愚蠢又顽固的人呢，可以吃饱饱，原来吃饱呢可以暗示他有成就，发达或者风生水起。其实这两个现象在箴言的前面呢有相同的表述，在第十九章十节那里说，他说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好了，至于丑恶的女子，为什么呢？丑恶的女子可以指丑样啦，个格衰衰咁，恶死能登的女人咁。但原来英文圣经照翻原文翻译做咩呢 ？An unloved woman 可以指失宠、冇人爱、冇人中意的女人。呢些女人竟然唔使涉做啦，可以出嫁，真系令人感觉到震惊咁。而最后一个现象咧，系咩啊？妹仔居然山鸡变凤凰，大过主人婆吓。嗱，呢啲都系一啲令到我哋感觉到好震撼嘅事。嗱，每一个现象都系鼓励唔到，令人跌晒眼镜。佢哋甚至咧石破天惊，唔声唔声，吓你一惊咁。阿古尔话俾我哋听，原来世事冇绝对，人生周不时都会遇到呢啲错配嘅事同埋情景，又或者咧想象唔到嘅结局。有些事情未必照常理地发生，他们可以突如其来戏剧性地转变或者出现，令人震撼惊讶，擘大的口得个窿都不定。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以为人生应该很有秩序，应该在公平公正底下生活，人生的秩序和常规是不应该被搞乱。所以当一些不合理错配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呢，就会令我们感觉到震惊。我们看到不成熟的人做父母，不懂管理自己的人去教人管理，不守法的人呢去执法，不公义的人会讲公平的，不懂管钱的人去理财，心底不干净的人说人家的行为不道德。这些不合理的错配现象充斥着整个现实的世界，难怪今天我们看到社会光怪陆离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错配的震撼。好了，第24至28节我发觉越来越精彩的，就是无能的大能。他说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，蚂蚁，不是蚂蟥啊，这里说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，沙番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房，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，手工用爪爪长却住在皇宫。阿古尔在这里呢，透过观察自然界四样小动物，提出另一个人生的大道理。这四样小物是什么呢？就是蚂蚁、沙番、蝗虫、手工。可能你们都不知道、什么是沙番、什么是手工啊。这四种小动物有相同的特征，就是个个子很小，外表很脆弱，但是他们非常出色，连万物之灵人都自愧不如。首先不用多解释，大家都知道蚂蚁是什么了。他们出色不是因为大力，而是因为他们有先见之明，高瞻远瞩，而且还懂得未雨绸缪。不用多说了。沙番是什么呢？沙番的名字英文呢就 Hyrax， 就是一些岩蹄土或者呢啲岩嚟住喺岩石，好似狐狸一样，又好似兔仔老鼠一样嘅小动物。 他们经常在中东干旱的河谷那里出现，体型呢只有40至60厘米，大约重2至4公斤，他的寿命呢最多只有10年。他们喜欢群居生活，但是他们的性情很怕丑，很怯懦，一有什么衣褥就立刻躲回来入去岩石底下的了。由于他们的爪功很厉害，所以他们是攀石的能手。沙番原来希伯来文的原文是隐藏者，这样因为他们懂得在不起眼的岩石地方那里做窝，去避开敌人的耳目。他们还懂得分批地去保护自己的家园，他们出色的地方就在这里。然后蝗虫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蚱蜢或者草蜢，是吧？大家如果养个雀仔呢，就去即是系啦，系咪花园街嗰度就买嗰啲嘅蚱蜢嚟到喂雀仔。蝗虫嘅后腿咧非常之发达，佢用后腿发力可以跳到比佢嘅体长几十倍嘅距离。佢哋系跳远嘅高手嚟。蝗虫嘅口啊好大，个下颚咧好发达，所以佢哋好迅速咁咧就咬烂植物嘅叶。他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？最大的特色是没有领袖，没有皇帝指挥，却可以自动分批，好像一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很有组织地去掠夺那些农作物。所以如果你在中东见到哇大太群的蝗虫飞来的时候，就想着你的农作物没晒了。手工呢不是做那些手工呢叫做壁虎，俗称呢是盐蛇或者四脚蛇。四脚蛇大家见过四脚蛇咯，大家都好怕四脚蛇。大部分嘅壁虎或者四脚蛇呢都喺黄昏同埋夜晚出没，好少喺日头见到嘅，除非你新界嗰啲呀噏噏噏噏暗暗嘅地方咁。壁虎嘅脚趾呢原来有差不多10亿条肉眼睇唔到嘅细毛。呢啲细毛呢贴近平面嘅时候呢可以吸实个墙壁，打直又好倒转都好呢，佢哋都唔会跌咗落嚟。专家话呢啲壁虎或者啲手工喺地球上已经生存咗超过5000万年，唔知系咪恐龙变成咁细嘅四脚蛇咧咁啊？而且遍布世界添，周围都有，我喺美国都有见到，因为咧佢嘅适应力好强，喺任何嘅环境都能够生存，住喺恶劣环境嘅斗室又得，住喺富贵人嘅豪宅亦都得。甚至咧，连守卫森严嘅皇宫咧，都成为佢嘅地盘。阿古尔话：手工用爪爪长，却住在皇宫。原来嘅意思咧，可以译做咩咧？佢话手工你可以用手捉佢，但系佢却住在皇宫。换句说话讲，手工嘅智慧能力虽然低，普通人一手就打死佢或者捉佢，但系佢能够善用佢嘅长处，获得成功。好啦。阿古尔想讲咩呢？阿古尔透过呢一个观察，指出一个人生嘅道理或者智慧，唔好睇少啲小东西。也许咧，佢哋表面系软弱无力，唔起眼，所以啲 B B 你唔好睇少佢哋啊！创造宇宙万物嘅神，却赐俾每一个人每一样嘢都有出类拔萃嘅特点同埋长处。记唔记得当大卫面对哥利亚嘅时候？大家都话佢话你人仔细细点可以打赢呢个巨人哥利亚，轻视佢。但系大卫冇，好似大卫冇可能打赢咁解，冇可能咧成功。但系大卫冇因此而怯懦，佢冇睇小自己，佢靠住神嘅能力，用一粒石仔就打败俾佢超班强大嘅敌人。正如保罗咧喺神面前有一个肯定，佢话他对我说：我嘅恩典够你用的。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好了，我想问大家，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你看到的是你在软弱当中的能力呢，抑或看到在你的能力当中的软弱呢？ Powerless is powerful。 虽然可能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，有没有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的微小软弱里面呢？好了，最后一样很讽刺的，第29至31节，威武的错觉。威武的错觉，他说步行威武的有三样： 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什么？狮子，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，还有猎狗、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。好了，最后这一组三加一等于四的箴言呢，强调了四个字，行走威武。行走威武，成句话其实突出一个精神，有姿势没有实际，有姿势没有实际。同前面那四样小东西不同，阿古尔提出行出来看得不打得的那四样东西。狮子呢都打得，不过他不用打，他行出来那些人都惊了。第一样是狮子嘛，狮子是什么？万兽之王，他不用张牙舞爪，不需要靠吓，是这样一行出来呢，就已经令大家退避三舍，不敢挑战他。他名副其实，是威是势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第二样东西呢，猎狗，其实这个小心，猎狗在原文应该译做公鸡，雄鸡，原来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，是不是？原来是雄鸡，雄鸡是怎样的呢？或者公鸡最明显的特征呢，就是天未光就做什么？鬼杀禁嘈咁，咯咯咯咁喺度嗌，好似喺度报时咁。其实公鸡，原来我睇即系一啲资料嘅显示，公鸡唔系朝头早嗌嘅，原来公鸡一瞓醒就嗌噶啦吓，佢一瞓醒擘大眼就嗌，日头任何时候咧都会喺度嗌。我哋见到公鸡咧，有时时啲相片啊、图画都系咁，时时企喺边度啊？企喺好高㗎喎，企喺啲栏杆上高。原来啲公鸡呢通常企喺距离地面 0.9 至到 1.5 米高，好似好威咁，好似呢即係要睇住佢嘅屋企人咁。如果有敌人出现呢，就会咯咯咯咯咁叫啦，好似发出警报咁。公鸡仲有一个特点，如果睇啲想睇啲公鸡就知啦，行路系点㗎？昂高头，挺起胸膛，好似好威咁喎。假象嚟嘅，其实佢哋唔系好威。好啦，第三样嘢咧，就系公山羊。公山羊同公鸡一样，喺羊圈喺自己人面前，佢企出嚟咧就红抖抖，趾高气扬，昂高头，竖高竖起个对角，昂首阔步，威风凛凛。但系当佢遇到强敌嘅时候咧，就失晒威，面目全非，走夹唔透。好啦，最后阿古尔咧就提出皇帝。或者領袖，皇帝一般咧都好中意咧用紅絲去象徵自己。阿古爾喺呢度形容君王係點咧？中文聖經就譯做無人能敵的君王，中文好似好威咁嚇。英文譯做被他的軍隊環繞的君王 ，a king with his army around him。原文直譯係希伯來文直譯係站在人面前嘅君王。换句话讲，一个皇帝表面威武呢，查实是由于他身边踏马有军队保护，有人民的认受和支持。一个君王，一个领袖，是龙是蛇，是万人敬畏的百兽之王，亦或只是农场里面只是有姿势没有实际的公鸡或者公山羊，得个样呢？英文圣经 NIV提供了另一个翻译，他说 A king secure against， 一个皇帝是不是能够维持自己的权威，视乎军队和人民是不是对他效忠，或者调回转头，如果他不是站在人民面前，他的所作所为不敷众望，甚至与民为敌，最终人民就会起来对抗他，甚至将他推翻。简单讲，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支持的皇帝呢，就好似鸡栏里面的公鸡，或者羊圈里面的公山羊，装空作势，它比前面四样聪明的小东西更加不如。阿古尔叫读者看到一个人的权威，他的 authority 不是单单从他本身的力量或者数目而来，而是从智慧而得。真正的智慧在哪里来？真正的智慧就从敬畏神和行事正直而获得。好了，最后阿古尔就用两句说话总结他的演辞。刚才呢Juliana 就帮我们读一起读那个红色那两句，这个是一个总结。总结说什么？他 他说你若行事愚顽，自高自傲，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污口，摇牛奶呢就成奶油，扭鼻子呢就必出血，笑扬激动怒气，必起争端。其实都很幽默的，有没有留意阿古尔呢呼吁听众用手来到污口，用手掩住个嘴，即是什么？可能现在有人想讲话，哎，不要掩住，即是什么？代表了你要刻意去阻止，哎，都不合时间，掩住个嘴，不要讲话，或者立刻停止一切不正确的表现，包括愚蠢固执的行为、骄傲自大的态度，还有心存恶意的企图或者思想，这些都好像用手污口，即刻要停止，刻意要停止它。同时呢，阿古尔又用很得意，摇牛奶必成奶油，同埋扭鼻子必出血，两幅图画呢去忠告听众，千万唔好无风起浪，激发怒气，以致引发不可收拾嘅冲突。佢话摇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，必起争端。呢句说话基本上由三个短句嚟到组成嘅，大家留意喎。呢三个短句重复出现咗一个词组，中文圣经咧将佢哋译做三个唔同嘅词组，系咩咧？摇就咩啊？必成系咪啊？摇就必成，跟住咧扭就必出，然之后激动就必起。嗱，中文译嘅啫，呢个系中文译嘅啫。摇就必成，扭必出，激动就必起。原文其实只系一个。用字咧都是一樣的，如果英文譯咧就 churning， 然之後 produce， churning 嘅意思就係擠壓啊或者扭嘅意思，然之後 produce 只係一個字嘅啫。阿古爾忠告佢嘅聽眾，一切嘅結果都有佢嘅成因，你搖佢，你壓佢，你逼佢咧，就會產生啲咩嘢？如果你用力去攪動牛奶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自己。摇奶油啊，整啲牛油出嚟啊！你买啲全脂牛奶系咪？翻去摇摇摇，帮佢摇摇摇，佢停咗之后咧，就变咗奶油，或者慢慢咧变成牛油都唔定吓，唔使去买牛油啊，自己攞啲全脂奶做就得噶啦，咁凝固咗就得噶啦。但系如果你用力去挤压或者扭鼻哥，可能我哋好少扭鼻哥，不过咧我哋揿咩黑头就有吓，大力揿黑头咧，你会揿完之后发觉个鼻会点啊？红咗。都不会鼻出血的，但是如果你扭得劲的时候呢，他说鼻都会出血，扭到红卜卜，甚至呢出晒血。同样如果你加压激起怒气呢，就会引致激烈的争执和冲突，不能够收科。所以圣经都教导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你不要激起儿女的气，调返转都是儿女又不要激亲爸爸妈妈。阿古尔提醒听众，就是原来现实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争端或者冲突呢，基本上是出自什么？人的愚昧和邪恶。如果要去化解这些争端和冲突，就必须要去认识神，和学习一个平衡中庸的生活态度。这个就是阿古尔那个演讲里面那个中心思想。希望阿古爾的思想警惕我們，在這個世界上面我們看到的現象，我們怎樣去活出神要我們活的那個的人生。接著我想跟大家唱一首詩歌作為回應的，就是好了，我們唱這一首回應詩歌，如果我沒有遇見神會怎樣。今天因為我們認識神，今天我們遇見到神的時候，我們的生命要被改變。在这个这样的世界里面，在一个这样这么混乱的现象的世界里面，当我们遇见神，我们先能够过一个平衡合乎神喜悦的人生。我们听一次，然后我们去唱这首诗歌，一路听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歌词先。有歌词啦，又或者可以请 AV 里面嘅 AV 房里面嘅打啲歌词出嚟。 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向神讲，我一生一世愿意用我的生命去荣耀你。我们一起唱，如果我没有遇见你，我今天不知方向。如果我没有被你爱，也是不知何为爱。你是救主，你是我主，你是怜悯慈恩满满在我。起立咧，挺起胸膛，唔系装腔作势。我哋咧真真正正好认真咁同神话，如果唔系遇到你，我哋嘅人生就好唔同。今日愿意去荣耀你，
可以大声啲，肯定啲。
主啊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今天我们认识你，所以我们知道怎样在这个地上来到去生活，活得满足，活得喜乐。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上一些好像很矛盾，好像不合神你喜悦的现象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回到你的话语当中，得到你的教导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榜样，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神你自己的心意，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的计划，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将时间交给主席。
是啊，我自己都很感恩呢，我认识主，我并且愿意去回应主，我并立志要去紧紧跟随主。